爆炸消息，律师话在任何时候麦卡菲都没有自杀的迹象。日本再提供1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给台湾，7月中之前到货。美国众议员誓言继续向中共进行疫情追责。古巴寄望于拜登能够减轻禁运制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6号礼拜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防毒软件麦咖啡的创始人麦咖啡6月24号被爆料突然死亡之后，又传出自杀的讲法。麦咖啡的律师维拉尔巴礼拜四告知路透社，他们一直有电话联系，麦咖啡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担忧或者线索，让人相信他要自杀。麦咖啡的妻子珍妮斯在他死前几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联邦政府希望他的丈夫死在监狱里面，为反对政府机构当中腐败的人做榜样。2019年11月30号，麦咖啡在推文当中说，他将重击 whacked 这个词闻到自己的右上臂上面，并告诉他的追随者，如果有报道说他自杀了，这样不会是真的，而是他被身份不明的袭击者重击了。国家档案6月24号报道，礼拜三麦咖啡被发现死在西班牙的牢房里面，监狱的医疗服务部门进行抢救，但未能够挽回他的生命。而在他死前几个钟头，法院裁定他将因为逃税和未披露收入的指控被引渡到美国。报道说，麦咖啡是网络安全企业家、加密货币倡导者和前美国总统候选人。西班牙当地政府已经宣布他自杀，但验尸结果还未公布。麦咖啡曾经多次警告支持者，他在西班牙的狱中会被自杀。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6月25号表示，决定在7月中旬之前追加提供1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给台湾，疫苗预定在7月中旬之前运抵台湾。这个是日本继6月4号无偿提供台湾124万剂阿斯利康疫苗之后的第二批，正好隔了三个礼拜。日本传媒指出，为了提防中共从中作梗，台日在台面下审慎筹备运作。这件事经由前首相安倍晋三等执政党国会议员在台面下出了很多力，对于台湾，日本政府亦都考虑追加提供阿斯利康疫苗。除了台湾，日本政府亦都决定再提供1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给越南，亦都将会提供疫苗给东盟成员。台湾外交部25号向日方表达诚挚感谢。外交部说，目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国际疫苗供货短缺，藉此艰难时期，日方率先伸出援手，在6月4号送来第一波及时雨，跟着又有美国和立陶宛相继援赠疫苗，和台湾并肩对抗疫情，显见抗疫之路可能漫长，但是台湾并不孤单。美国联邦共和党众议员华格纳礼拜五表示，新冠病毒能够在全球大流行，是中共试图掩盖最初病毒爆发的直接结果，他将会继续就疫情追责中共。华格纳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席，他在霍士新闻上说，世界必须承认中国在病毒大流行当中的所为，追究他们的责任，这样好像中国这样的独裁政权就不会再将压迫性的国内政策至于全球的健康之上，这个正是我提出法案的原因，通过冻结资产和制裁共产党官员来追究中国的责任。华格纳表示，中共试图隐瞒病毒起源的做法违反了他在2005年签署的国际条约《国际卫生条例》，该条约将会允许美国对中共实施制裁，并没收和冻结中共在美国的资产，用来补偿大瘟疫的受害者。华格纳正在国会推动美国补偿法案，如果法案通过，这个将会是史上首次在经济上向中共追责。华格纳表示，疫情在全球范围之内造成几百万人死亡，并使美国经济损失几万亿美元，而这样直接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和他的掩盖行为。 華格納說中國故意對疫情最初爆發的程度講大話，對防止在全球進一步傳播起了阻礙作用。一些中國科學家試圖向世界警告即將爆發的疫情，但是就神秘地消失，亦都有其他人受到嚴厲譴責或者被壓制，這樣在中國形成了一種恐懼文化，真理和幾百萬人的生命在中共無情的運動當中成為犧牲品。華格納最後講到美國應該追究這個殘暴的種族滅絕政府的責任。据法广报道，联合国大会再次以压倒性优势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了近60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禁运，只有美国和以色列投了两张反对票。而上一次哥伦比亚、乌克兰和巴西都曾经投票反对，哥伦比亚总统被认为是川普的盟友。自从1992年以来，这项决议每年都要表决一次，每年都是差不多的情况。美国外交官罗德尼亨特表示，因为这些制裁是使古巴走向民主和人权的关键，这样意味着这项决议在联合国的投票只是具有象征意义，因为如果决定取消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封锁，将会由美国国会来投票，因此很难想象拜登会参与这样的活动，特别是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古巴不是一个优先事项。报道说，古巴当局越来越多地用美国的禁运理由来为国家的经济困难辩护。在联合国，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提到古巴被封锁的影响，例如即使在疫情期间，古巴人亦都因为物品匮乏而导致排长龙以及缺乏药品，但是美国并没有对食品和药品的销售实施禁运，拜登上任以来并没有解除对古巴的任何一项禁运，但是古巴将很大的赌注压在美国能够减轻制裁，美国游客重回古巴，这个是让古巴脱离经济危机的重要条件。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